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妒忌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首先交流的是认识妒忌心，去掉它。我在编辑明慧日常交流文章时，一位大陆同修作者引用师父讲法时说，师父开示，看不上人的心是妒忌心。我知道这个引文不准确，于是我查法轮大法网站经文检索，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里的原话是，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近年来，我都觉得我有妒忌心，但是我又不很明白自己的妒忌心是怎么表现的。我一发正念清除妒忌心时，我的脑子内部就会一收缩一收缩的，或什么东西刺激一下脑组织。我知道我的正念打到了它，但是没有从法理上认识，就不能根除。今天大陆同修的这篇文章中的引文，让我对妒忌心在我身上的表现明白一点了。原来我在当地协调组中，基本上是听佛学会成员的主意，有时我也有主意，可行的话他们也会采纳，所以和他们基本和睦相处。然而自从我离开那里，来自佛学会成员的流言蜚语、无中生有的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我有各种的执着，如很强的自我、显示心、依赖心、爱听好话的心、不忍等。所以矛盾来了，尽管很难忍，我就修忍，不还嘴。但是即使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都会有负责人说我干这干那了，即做了坏事了。我觉得我能推测到谁谁说的，那不是这个人会造谣吗？从法理上说，我认为这个同修是陷在迷中做坏事。我的脑子总泛起这一句话，我怎么能不产生瞧不起他的心呢？觉得自己才是看清了心不动的，在这件事上走出迷了。不久前，乙同修在集体学法中交流，谁谁给他造谣了。我听了，觉得自己心里很静，很想给他讲讲道理，其实是想教训他，告诉他，你就是那个给别人造谣的人。接着，我在给某个法会审稿时，一位丙同修在交流稿中写道，本地有位同修丁是出了名的卖票高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卖票最好的之一。我立即心里不舒服，怎么能这样说？这位同修会不会骄傲？会不会影响他以后卖票啊？再一想，哦，是妒忌心受不了了。没有妒忌心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会客观地修改文字。所说的卖票好的丁同修很沉稳，是卖票好，这个我知道。我原本没有妒忌他的心，而此时是妒忌心那个生命妒忌他了，还找一堆理由。很显然，这个交流稿的作者没有妒忌心，总是那样谦卑。那么，怎么克服妒忌心，灭掉妒忌心呢？我意识到，要用大善之心对待别人，看别人的优点。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 修炼心性中说，做一个好人容易些，然而要修炼心性就不那么容易了。修炼者要有精神准备，欲正其心，先成其意。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社会是复杂的，你要行善，可也有人不叫你行善。你不侵害别人，可别人会有种种原因来伤害你。在这里，有些是出于非自然原因的，你能不能悟到为什么？你应该怎么办？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无时不在检测着你的心性。近几周在集体学法后，辅导站协调人一直在鼓励大家写交流稿。同修交稿很慢，因此法会推迟了一个星期。每次协调人催稿时，我就在心里说，在我这里没有截止日，只要同修在法会前一天投来的稿，我都看，都处理。结果，法会前一天真的投来一篇稿，就是那位乙同修。另外一位审稿同修说，法会收稿截止了，他的内容在平时都交流过，不用了。我在心里也不愿意看和改了。但是，这位乙同修始终发邮件，问我们哪里有问题，他修改。我想起了之前自己在心里的承诺，那是对师父的承诺。我决定遵守承诺，帮助他修改他的稿子，让他发言。那晚，我用了2个多小时，一直做到凌晨接近2点钟，将他的第二稿删改完，再由他自己翻译成英文。第二天，当我开车快到法会现场时，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我的生命经过了亿万年的轮回转生，走过久远的年代，那么现世发生的事情又算得了什么呢？法会前，乙见到我，说谢谢我。我轻松地说，不用谢。那一刻，不是因为他谢我，而是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很顺畅。我知道，原来那种瞧不起他的心没有了。是师父在我帮助修改他的稿件的过程中，把那本不属于我的败坏物质磨掉了。第二部分，专注明慧项目工作，以法为大。以上和当地佛学会成员的矛盾，是我全面转向明慧工作，放弃了所有当地工作之后发生的。这个转型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安排。那时我曾经做一个清晰的梦，在山清水秀的海边，一个儿童滑水架上吊着一个个的箩筐，里面半蹲着一个人，束缚在里面，一半泡在海水里。梦中是当时的明慧义小组协调人引领我到的这个地方。我知道，那被困在箩筐中泡在水里的人就是我要去救的人，所以除了一定的常人工作，我就全身心投入到明慧各项工作来了。我一直以大法的项目为重，由于每天的编辑工作量，我如果不在工作时间里做的话，那加上练功学法的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以在办公室里，每到中午，我就提前半小时左右，就到单间或会议室里开始干活。下午上班，再晚半个小时左右回到座位。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做编辑工作，因为常人很多也是这样，所以老板并不怪罪。就是这样，我发现我并没有影响单位的工作，而且无论老板交给什么工作，我都用更少的时间就能完成。有时在关键时刻还会有同事来帮忙，所以 在无求的心态下，老板每年对我的评价都很好，奖金份额都很高。有个老板还问我要不要走经理的路，我善意地回绝了，说自己不适宜做经理。在过去的两年中，因为疫情在家工作，在没有老板在眼前的情况下，因为我是修炼人，我在编辑工作和常人工作穿插着做的同时，用心做编辑，也一定用心做工作。有时编辑工作占用的时间多了，我就用晚上的时间，甚至工作到凌晨，一定要完成单位的工作。当时老人在我家住，有时家庭环境不静，我就驱车到1英里外的河边，找个树下，在汽车里静静地把编辑工作做完，再回家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人。好几篇很棘手的编辑文章，就是比较乱的投稿和征稿期间分担的更大的工作量，都是这样完成的。我深深地感到师父的加持，我才能在家庭、工作、项目等各种压力中静心地做编辑工作，抓紧学法，从而家中的老人和工作也慢慢地得到了更好的安排和结果。因为我先生是常人，每年他都要安排1至2次旅游度假。对我来说，虽然叫做度假，却是我的另外一个修炼环境。我的练功学法尽量更多，编辑工作不能耽搁，不能少。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去参加我先生的同学聚会，我们不经意选了一个网速非常慢的旅馆，那正是圣诞期间，我们在编辑新年众生问候。几个晚上，我做完编辑都无法正常上传，即使分批上传，也要分成小批，每批要等很久才能传完。但是我内心毫无怨言，因为这份工作是我选择的。当然，更多情况是时间神奇地安排好了，既做完了工作，又照顾到了家庭。今年4月份，我出门在外时间稍久，由于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的编辑期间，我基本上按时参加小组学法。那几个城市和北美时差是5-6个小时，我凌晨1点参加小组集体学法，每晚做编辑的时间是凌晨2点。那时好像什么时候做编辑工作都行，有时实在困，就提前睡2个小时，做完一部分就再睡2-3个小时。静静的夜里，我在忙着做编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师父给我安排正法修炼的路，不是这个明慧项目需要我在这里工作，是我的修炼，我的生命需要在这个项目里工作，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就是我的责任。我悟道，专注在明慧项目中工作，在各项编辑中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对待每一份投稿，就是对作者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自己修炼的成熟和圆满就在其中，这指导我排除外来干扰，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履行编辑的责任，并与其他编辑配合好。在处理文稿的过程中，多向内找，去各种人心执着。第三部分，学法和提高心性。2020年9月1日，在做大陆投稿文章过滤时，一位作者同修回忆起17年前当地一次大绑架，为了解体迫害，他每天除了上班，回家就学法到深夜， 体会到学法的美妙和舒服。这个舒服两字使我想起多年前我做神运项目时承担很多很忙，但是每天早上我都静心学法，那是一种我本身自然的状态。有一天我坐在那儿读着法的每个字，自己的身体好像进到了法中，坐在法中，那身体非常舒服。我出了一念，忙项目累了的时候学法就好了，就舒服了。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念是不正的，我没因为大法的神奇和殊胜产生对法的敬仰和更深的理解学法的意义和同化法的过程及神圣。从好了说，我没有追求安逸，但是是以做事干大法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以做事为基点，却把学法当作手段了，这是没有摆正修炼的意义。这也是多年来我过关慢、执着心不断积攒的、修得很艰辛的一个原因。有时知道学法少，却总是被事牵着、追着，本末倒置，得真正明白学法的意义呀。那么，两年过去了，我有多大的改观呢？可以说，我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最佳学法状态，但是我一直没有忽视学法，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点化着我。记得有几次我坚持练两个小时的抱轮，一般都在晚上练到凌晨一两点。有一天我觉得实在睡得太晚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一同读法的同修发短信说我今天不读了，可是他为了学法安静是把手机设成飞行模式，见他没有回复，我不想让他等我，于是我硬着头皮上线读法。可是读着读着越读越清醒，等到读完一讲，我就像睡了一觉一样清醒和舒坦。这样的现象因为各种原因发生过几次，我就知道了睡少了没问题，所以白天我从不补觉。我先生一般不会影响我修炼上的事情，尽管他口头不说，也算默默支持。但是因为我修炼占用很多时间，他需要自己生活做事，我知道我不能让他心服口服认同我的修炼，同时我还是有不让人说的心，他说我会不服气，不在表面上争，我也会在眼神表情上表现出来我不高兴了。有一天我从集体学法回来，因为顺道送同修回家，到家就下午一点多了，他就开始说我没照顾好家务等等。我一听没有生气，知道考验心性来了，想起因为今天做好事了磨难就来了，我要忍住。于是我帮助他做午饭，然后去后院浇水。吃饭时我问他一件事，我真诚地看着他，就看他抿嘴笑了。在那一刻我明确地感到大法的威力显现了，他心里舒服了。此后他就再没像过去那样说我了，无论出现什么不和谐我也不轻易动心了，不生气，不想争了，一切就平顺了。这一天，大法也真的改变了我。当然，修炼中，我感觉我的执着心还很多，需要多学法，在法理上再清晰和坚定，在编辑的能力上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努力的路还很长，就写这么多，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救度，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取妒忌与自我，近期修炼体会点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号。下面谈谈近期自己在去执着心方面的一点修炼体会。一、去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虽然师父在法中对这个妒忌心讲得很重，法每天都在学，可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很重视，还好像有点自欺欺人，觉得自己为人挺豁达，不争强。作为东方人，虽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这个执着，可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强的执着。经历了下面的事情，才有了体会。一天早上，负责我们软件开发的公司的项目经理发信息给我，因听我老板说我是测试的负责人，想跟我开个会，定在午饭后。这很突然，我觉得我与公司外部的人自己直接接触不好，也不可能为他们提出的任何方案与建议背书，就马上告知我的小组负责人，他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他们是直接接触的，可现在绕过他。小组负责人建议我们俩在我与外面公司下午开会前先开个内部会，统一一下想法。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情打乱了我的上午的工作，因不得不做些准备。正在我与小组负责人开会时，突然先生来了电话说，他出了交通事故，现在被送来了医院。我说，因我有个会要参加，下午的时候才能去看他，让他稳住了。他说他没问题，可最后打去的电话没人接了。说实话，我对先生的伤势不担心，因我觉得担心都是多余的，是人的情，要去掉了。修炼人不是常人，都是师父在管的。我想修炼人出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向内找，找到我有抱怨心，因当听他出了事，就想他修炼上有漏。过去他每次过关跟我交流时，我就让他向内找，看三件事做得怎样等等，每次我们都不欢而散。他觉得无法跟我交流，我觉得跟他浪费时间，因每天我也没什么时间跟他讲话。现在我想我不能再有抱怨的心了。我与同事说了家里出了事，小组负责人说我应马上去医院看我先生，下午不要开会了。我说既然会已经安排了，时间也不长，就等开完会再走。刚说着就接到了外面公司的会议被取消的通知，可能是对方突然觉得没必要跟我直接联系了。这件事刚完，我要离开时，突然老板宣布一位同事得到了升职，还在包括公司内外人员的群组里发布了这一消息，大家都在向同事祝贺。在开车去医院的路上，我时不时地想着同事升职的事，心里感觉不平。在老板手下与我同等职位的共有三人，我是在这个系统里工作最长的。另外两位同事虽然在公司工作的年头比我长，可他们进入我们部门的时间短，对系统的了解掌握程度与我有差距。还有个插曲，在此的一年前，我们还属另一老板的时候，老板准备给我升职，一切安排妥当，等候最后批准生效的时候，突然公司改组了，重新规划人员，没了这个职位。当时我听到消息的时候，我想真的跟师父说的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心很平静，而一年后的现在，职位又有了，可升职的却不是我了，我是有失落的。一边开着车一边想，什么念头都在往脑子里翻，总之是心里不平衡。为什么这次我这么动心？我知道妒忌心， 别人得到好处了，不是替人家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在脑子里翻过的念头都是人的理，人的东西。而我是修炼人，要站在高层次看待，这是我提高的机会。到了医院后，了解了先生的情况，交流后，他做出不做手术的决定。我也想不能因为这些影响我正实法的工作，当晚从医院回了家。先生面对磨难一直很坚定，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大法的神奇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原本骨折需要做手术的人两天就出院了，医生护士都觉得不可思议，过程这里不做细述。后来老板跟我说，等我手里的项目结束后就会给我升职。其实当时我做的项目正在困难期间，能否成功仍未知，我听后也没有动心，过后再琢磨，即使将来还有机会，说不定下次是我另一位同事升职，仍不是我，看我动不动心。这妒忌心我一定要去掉它。二，证实自己的心是私的表现。最近的几件事儿，我看到了很顽固地证实自己的心。一天早上提前醒了，看时间还早就又睡了，这时做了个梦，梦中有个新邻居新搬家进驻，他们发现房间有些地方还有点脏，需要打扫一下，就让给他们搬家的人给清扫，他们付费。这一情景被路过的我看到了，说他们是负责搬家的，清洁应找专门清洁的公司，他们有清洁设备，专业的才能打扫干净，并且说着就开始帮他们找清洁公司的信息。新来的邻居愣愣地看着，不知如何是好，然后我就醒了。当时的景象还蛮清楚的，我很尴尬，我想我为什么那么强加于人呢？不就是显示自己，证明自己对某些事情懂，要别人按自己说的做。一天，一位同修打电话诉说与另一位同修的矛盾，同修的话让他感觉很受伤害，努力地想放下，可心里就是不舒服。我立即就喋喋不休地告诉他应该向内找，把这个当成一个提高的机会等等，感觉同修最后都不知道怎样跟我讲话才好了。证实自己在我这里还有这些表现，就是强化，打断别人，好像生怕别人没理解自己要表达的，怕自己失去了表达的机会，就是要立即说出来才行。有一次，一位同修电话里跟我商量去华府参加法会的事，他还没说完，我就开始给他解释背景。同修很有耐心地听我说，后来才发现其实同修对这事有所了解的，可人家仍然听我讲了一通，让我意识到了我有那么强烈的自我。后来我跟同修说，谢谢他让我看到了我的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证实自己的做法，证实自己的认识，证实自己做的项目等心，其实是私，都是应该去掉的，否则就无法提高层次，返回去。结语，每天编辑文章，不论是修炼交流的，揭露迫害的，节日问候的，我都很珍惜。能参与明慧工作，我觉得很幸运，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反馈，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宝贵。我知道，只有在修炼上不断精进提高，才能做好明慧编辑的工作，我一定继续努力。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利用自己的特长在明慧当翻译，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2019年年底加入明慧翻译团队，至今有2年8个月，翻译了大概480篇文章。当收到明慧法会的通知，鼓励大家投交流稿时，我自己有点打怵，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修炼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我既没有像国内大法弟子在邪党政权高压下的坚持不懈，也没有像海外大法弟子天天出去讲真相三退的经历，而且自己也不太擅长写稿或表达自己，因此迟迟处于被动状态，并不太想写。大概距离2个礼拜的时间，有另一位同修询问我投不投稿，而且鼓励大家都投稿。我又再次被提醒，当时悟到被提醒了2次不是偶然的，因此才下定决心写一些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无论稿子长短或精彩与否，我只想给师父汇报并总结一下我这2年的在明慧翻译的修炼历程。初期参加明慧翻译团队时，只是想发挥自己中英文的特长，能在明慧尽一份力。在2018年 DC 法会时，师父讲了一段法，我一直铭记在心。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而且呢，做明慧呢，还得必须是非常可靠的学员，因为他直接和大陆学员建立联系，必须得非常可靠的学员，而且非常专心，得真能投入进来，特别是年轻大法弟子，最需要他们，但是他们最不容易坐得住，所以很难。转眼到了2019年，我终于有幸能参与明慧翻译。初期参与明慧翻译时，我自信满满，认为翻译这个领域自己掌握得很好。从小都是在中英文环境下长大的，在日常生活与西人沟通的交流中不成问题，觉得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时我还自认为我一定不会像师父曾说的年轻人坐不住，我觉得自己肯定能坐得住。初期翻译时有很多格式与要领需要学习，翻译时有需要参观其他相关资料或把作者的本意翻译出来，即使这样我也翻译得特别来劲儿。因为中共病毒的爆发，在2020年3月时，我们单位就要求在家通过网络上班，这时我翻译稿子的速度变快了，我基本上只用1-2天翻译一篇文章，稍微长一点的文章不会超过3天，有时哄完孩子睡觉接着翻译到凌晨半夜，自己那时觉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慢慢的，我变得更加注重翻译文章的数量，没有把质量把握好，而且因为太过自信，文章里面出了些小差错，而且还是一直反复出同样的错误，但是每次组长都很耐心地指导我，提醒我哪里哪里需要改进。当时真是愧疚极了，心想怎么都说了那么多次还犯同样的错误呢，真是纳闷。我从中悟到自己太在意事情的结果，太注重表面的活了，我把数量看过于质量了。就好比神韵巡回演出，光有表面的场次数量而没有质量的保证是救不了人的。台上舞蹈演员的表现，不管演了几百场，都一定要在那一刻演得最好。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个奸猾人的悟性反而不好，因为过分聪明的人，他会干表面的活儿， 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那真正的活儿不得别人去干吗？表面上我把文章是翻译好了，但是真正修改和定稿还得是别人去做，有时还更费时间。我的错误都得别人去改正，这不是事倍功半吗？认识到以后，加上翻译慢慢熟了，这些错误慢慢就少了。再过一个阶段，当我每天收到文章时，我会看看这篇文章长不长，不长的话我会松口气，赶紧把翻译做完。要是赶上收到一个长一点的文章，我那几天都会想着什么时候赶紧把文章翻译完，似乎是在机械地完成任务而已。我认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我突然想到，初期我自以为我一定不会像师父曾说的，年轻人坐不住，觉得自己肯定能坐得住。事实证明，并不是我当初想的那样。翻译过程的初期，我只是简单地把同修的交流文章做了表面的文字翻译。到后来，慢慢我学会，目的是把同修要表达的意思给翻译出来，并且怎么把意思翻译的让读者更加理解。到最近，我发现我的翻译又开始懈怠，并没有当初参加翻译组的那个初心。我意识到，我自己当初的热血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的得与失。我只想着自己怎么能够在大法中树立威德，怎么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修炼上的漏洞能通过翻译给弥补过来。修炼应该是无求的，带有这样的心，怎么能够把眼下和明慧的事做好呢？交流文章写到此，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为私的，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好，自己怎么能过得更舒服，自己喜欢或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得特别来劲儿。不想做的事情有时敷衍一带而过。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低点说是执着，真正的慈悲是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对谁对众生都是用正念看问题，都是慈爱的。当挖出我这些执着时，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虚荣心和名利心隐藏得很深，在今后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站在一个做事先考虑别人的角度。做事先考虑别人选自转法轮。我会在剩余不多的时间把项目和翻译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2年明慧部门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对错不重要，重在纠正自己，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6日。现在已接近正法修炼的尾声，让世人觉醒明白真相就越急迫， 但这也需要坚固的修炼基础才能继续往前走，不然就成了拖后腿。我修炼的心不扎实，这是阻碍前进的一个障碍。下面举一些自己在克服这一障碍的点滴。一、修心，被批评时不要消极。我发现自己许多地方不足时就沮丧，否定自己。同修指出，我这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后来我认识到，其实修炼的基础是一点一滴累积的，过程中要多思考，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才能有实质心性上的提高，而不是在对错中提高。当碰到矛盾时，自己哪里做不足被人批评时，首先不要动心，对人要保持和善，把做的不足纠正了就行了。很多时候，批评者是站在自己观念中衡量好坏，如我因故在海外亲戚家帮忙做家务，起初因为我不会晒衣服受到了批评，过后当我解释说我生活的地方不晒衣服都是机器烘干的，亲戚们才理解，我也学会了晒衣服。那段时间我生活方式上的许多不足也暴露出来了，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开始时我挺沮丧的，因为似乎是修炼人不如常人，但是当我守住心性纠正自己的不足，这一关也就过去了。这个过程也让亲戚们认识到他们自己有观念，这对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迫害真相做了正面的铺垫。修炼中也体现了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修炼人如何守住心性，如何宽容放下自我，纠正自己的不足，往前进。二、修心，生活中的放松就是对修炼的放松。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生活中的放松就是对修炼的放松，我体悟到这是自己修炼中要突破的关键。我一直有自己忙了一天了想早点休息的念头，周末时也想放松放松，看起来没什么，其实作为修炼人，如果能把放松这一念去掉，如能利用来学习新技能，做一些日常没时间做的辅助工作，来提高每天大法工作的效率，不是更好的利用时间吗？越到最后，觉得修炼的挑战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转移到了如何能多付出、提高效率、提升能力这方面来了。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学习新的技能也很多，所以去掉放松，其实就是去掉安逸的心，安逸心是必须要克服的。三、修心，把自己的经验都倒出来才能学新东西。在和同修一起做事时，往往体现出自己人的思想观念包袱很多，比如当要做成一件事时，容易第一念就排斥别人的意见，是不自觉的。现在我学会在与同修共事中多听少言，不要有自以为是的心，如果有分歧要把自己的经验都倒掉。我们都是不同天体来的，有不同的想法很正常，其实不就是个方法问题吗？用谁的都一样，只要努力方向一致，结果是一致的就行了。把自己的所谓经验都倒出去，不会使自己一文不值，而是一个扩大容量的过程。瓶子里的脏东西倒掉了，抵触思想就会少，就能学新东西，配合更好。四、讲真相，不可忽略基本真相。我对中国大陆了解不多，中共又做了很多表面功夫，这让我感到在揭露中共谎言这方面觉得有难度。最近通过实践证明，基本真相如自焚骗局、1400例造假是揭露中共的利器。我一直不在父母身边，没有日常沟通的机会，但我知道我的父亲经常听评论新闻，每天闲来就是从平板电脑上阅读新闻、 听广播评论。那些评论可是具有煽动海外华侨热爱祖国的情绪的，什么中国多好，美国多不好等等。我该如何揭露那些假象和谎言呢？我回想起迫害初期，自焚骗局的真相让我震惊，因为我不是在中共的环境中成长的。想不到一个国家的政府竟然能精心布置一个大骗局来欺骗人民，所以自焚骗局成了我对中共欺骗性本质的认识的开始。我决定也用这个作为给父母讲真相的突破口，结果是给父母讲基本真相的效果很正面，所以我明确认识到基本真相是需要继续讲的。迫害初期，中共造假漏洞百出，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真相资料也很全面丰富，在中共假恶斗中的假这一特点上重点下功夫揭露，唤起人们的善性。时间有限，先交流到此，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